各位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早安，感谢林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所以请白弟兄跟我翻译，谢谢白弟兄。我哋教会嚟紧呢十年嘅主题，相信大家都已经记得，系齐心成全福音，锐意建立门徒。
希望大家，相信大家都记得，我们教会未来十年的主题都是，齐心传承福音，锐意建立门徒。
喺呢一两年嘅我哋嘅主题嘅经文咧，我哋选咗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二节。
今天我们的经文选了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几节经文。
嗱，这两年咧，我哋教会嘅主题经文咧就系咁讲嘅：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的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到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都知道呢，提摩太的师父就是使徒保罗。
我们都知道提摩太的师父就是使徒保罗。
咁样呢个嘅属灵嘅爸爸点样去培育提摩太成为一个咧合神心意使用嘅仆人呢？
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培养，
提摩太
这位神的仆人。
当我哋咧去睇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五节嘅时候，
当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三到五节时，
当时保罗呢要留低提摩太喺以弗所嗰度去牧会。
当时保罗就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牧会。
所以呢佢提醒佢：我往马其顿去嘅时候，曾劝你留喺以弗所，好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要听从无稽的传说和冗长的家谱。这样的事只会引起争论，无助于神的计划。这计划是凭信才能了解的，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
保罗呢就提醒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留在以弗所，好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要听从无稽的传说和庸长的家谱，这样的事只会引起争论，无助于神的计划。这计划是凭着信才能了解的，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
使徒保罗他教导提摩太牧会是用一份的爱心去帮助有问题的弟兄姊妹。
保罗呢就提醒提摩太说，他去牧会就是要用爱心去教导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提醒他，命令的目的就是要爱，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
所以呢，保罗一再提醒提摩太说，他这个命令的主要的就是爱，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其实使徒保罗不是教导提摩太，你要预备一篇很精彩的讲章。
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是，你并不是要准备一篇庸长的讲章，
也都不是去教一篇非常之好的主日学，
也不是说要做一篇好的主日学，
而是提醒他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
而是提醒他，他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
所以当佢咧再次提醒提摩太嘅时候，喺提摩太前书一章18-19节，佢咁样讲：我而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求你，使你能藉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嘅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在信仰上捉了招。
所以他一再提醒提摩太，记载在呢提摩太前书的1章18-19节是这样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使你能借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掉信心，在信仰上出了跤。
我选用了和合本的修订版。
梁牧师选用了和合版的修订版，和合本的修订版。
在这里他在翻译上面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的词语。
在这里呢，这圣经用了非常确切的词语。
啊，佢话咧，我哋要常存嗰个信心同埋无愧嘅良心。有啲人咧，丢弃咗呢个良心之后咧，佢信仰上面就捉咗招啦，就即系好似一船咧，搁咗浅唔行得啦。
所以呢，保罗嘱咐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如果呢丢掉了良心，在信仰上就出了礁，就像船不能够航行一样。
然之后，使徒保罗佢亦都提醒教会嘅执事。
接着，使徒保罗又提醒教会的执事。
喺提摩太前书3章9节，佢咁讲话：要存清洁嘅良心，固守真道嘅奥秘。
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9节这样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所以唔单止喺教会里面侍奉嘅牧者，甚至喺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侍神嘅人。我们都有一个常存一个清洁的良心。
所以在教会服侍的人，不仅仅是服侍的牧师，也包括其他服侍的同工，都要常存清洁的良心。
在提摩太后书1章3节，使徒保罗这样讲出自己的心事。
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3节，保罗这样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纪念你们。
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他在这里提到他一直坚持要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
他
当中去牧养弟兄姊妹。
他这里一再强调要用清洁的良心牧养弟兄姊妹。
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侍奉的生涯上面，他很注重一样的事，是一颗清洁的心。
所以使徒保罗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特别着重的就是要坚守一颗清洁的心。
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他这样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11章3节这样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在这里保罗所提到清洁的心，也都是良心，清洁的良心的意思。
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清洁的心，也就是清洁的良心的意思。
在这里他提到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属于主的人都要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主。
在这里保罗一再说，在教会里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主。
那么究竟良心是什么呢？
那么到底良心是什么呢？
良心可以说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良心可以说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我们称人是万物之灵，
我们人是万物之灵。
究竟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呢？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呢？
因为原来当我们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将这个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原来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良心放到了我们里面。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十二节，他这样讲。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是这样讲：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呢，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保罗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段经文呢，我们通常呢会将它用在呢我们呢见到大自然的美景，我们就知道呢背后一定有一位的创造主了。
我们平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想，我们看到呢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美丽的大自然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
但原来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
但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我们称之为人，因为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呢里面神已经给到我们一个呢能够去接近神，去认识神那个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之所以能够称为人，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能够让我们亲近神、了解神的心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份非常丰富的礼物。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丰富的礼物。
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看到原来神就给到我们一份这么宝贵的礼物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深刻理解到原来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份宝贵的礼物在我们里面。
良心 conscious，
良心英文是 conscious。
这个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历世历代，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牧者都不断地去研究。
历代的神学家和牧者都在不断地研究。
是有位的神学家阿奎拉 Thomas Aquila，
有一位神学家名叫 Thomas Aquinas。
他呢在当中呢他提到一样很重要 的研究。
他的研究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永恒的律。
在神创造这个世界时有一个永恒论。
这个永恒的律也都是来自在我们每一个按神的形象所做的人的里面。
这个永恒的律也是放在了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的里面。
当神的律法、神的说话还未临到这个未成为文字的时候，
当神的意思还没有成为文字的时候，
这个自然律就在当中运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这个自然律已经运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人就按照这个自然律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
人那时按照这个自然律就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应该。
但是后来人因为堕落之后，这个的自然律慢慢被污染、被整到破碎。
但神呢堕落之后，这个自然律就被污染、被破碎了。
后来神亦都藉着他的话语写成一些文字，成为一些神圣的律法。
后来神借着文字把神的话语写出来，就成了神圣的法律。
这个律法亦都让到我们能够更加晓得、更加知道神的心意，亦都知道哪些事应该要做、哪些事不应该要做。
这样神的律法呢就让我们更加知道神的心意，更加知道哪些事应该去做、哪些事不应该去做。
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讲。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是这样讲，
他说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马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喺度就系提使徒保罗就系讲俾我哋听，呢、这个人神喺我哋生命里面，让到我哋能够去体会到呢个律法上面嘅事。
保罗在这里是说，人呢平时在自己的心里是能够体会到律法上的事。
呢、这个就系讲到神就将呢个良心放咗喺我哋里面。虽然我哋之前或者未认识神嘅话语，未认识律法，
这就是说，神把他的律法和话语放在人的心里。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文字，但是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律法。
但系良心就让到我哋印证我哋嘅行为能唔能够合乎神嘅心意。
但是良心更能让我们印证神的心意，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喺段经文里面可以讲俾我哋听，良心有三大功用。
所以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体会出良心有三大功用。
第一个功用呢，就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做一个记录。
第一个功用是刻在我们心里，记录我们的行为。
在当中就是记住我们在当中行事为人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合乎律法上面的事，是违背了良心的事，去提醒我们。
这样良心呢就在我们心里起作用，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事情是符合神的心意或者不符合，在我们心里起了作用。
第二个的功最大的功用就是呢，去思念互相较量，就是去对比美善的标准。
第二个功用是思念互相较量，也就是说对比美善的标准。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件事是美，那件事是善，那件事是对或对呢？对或不错，错呢？
我们怎么知道一件事是美是不美，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就是我们良心就好像一个的标准那样，给到我们的量度，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了。
这就是说我们良心要起作用，要有度量，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做才是对的。
第三个功用就是或是或非，是一种控诉或者是鼓励。
良心的第三个功用是或是或非，
在当中就是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我们在当中去对比之后，发觉我们做错了，做的不合乎这个良心里面律法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控诉我们。
在这当中就是说，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呢就会发现，就会呢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不对，良心就在控诉我们。
另一方面，如果发觉我们做得很好，是合乎律法上面的嘅标准嘅时候，良心亦都会赞赏鼓励我哋。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得好，符合律法，良心就会鼓励和赞赏我们。
喺当中呢三个嘅功用，让到我哋能够即系领受到神呢个俾我哋咁宝贵嘅礼物。
这良心的三大功用，让我们体会到神把清洁良心放在我们里面，有巨大的功用。
喺1521年，马丁路德在受审判的时候，
1521年马丁路德受审判的时候，
他起来呢要改革教会。
当时他要改革教会，
当时的教会要去审判他，说他呢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当时的教会在审判他，说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但因为当时教会实在出现了很多很多腐败的问题，
但当时教会确实出现了一些腐败的问题，
所以马丁路德要起来改革教会，要讲出教会里面所有的弊端。
所以马丁路德就站起来要讲出教会当时所有的弊端。
在1521年，他在沃牧师的会议上面接受公开的审判。
在1521年，马丁路德在沃牧师的会议上受到公开的审判。
有些人曾经劝他，哎呀，不如你认错就算啦，咁咩仲要可以保住条命。
当时有人就劝他说，哎呀，你认错算了，起码能保住一条命。
但是他说，我不可以这样做。
但马丁路德说，我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站起身，他讲出这番激昂的说话。
所以他站起来讲了一番激昂的话。
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的立场，因为违背人良心办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直，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神帮助我，阿门。
马丁路德说，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立场，因为违背人良心办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直，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神帮助我，阿门。
他就是这样坚持，所以宗教改革就能够成功。
正因为他的坚持，宗教改革才能够成功，
就将教会里面一些腐败的事情去改变过来，
才能够把教会当中腐败的事情改变过来。
这样既然良心对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功用的时候，我们很想去看看究竟良心去怎样 去监督和守护着我们。
我们看到良心是这么宝贵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良心是怎么样做我们最佳的监督和守护的。
当我们看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看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他这样讲话：你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七节，他这样讲：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原来当一个信主的人，他的良心开始软弱的时候，他慢慢就被罪污秽而行出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呢，他的良心软弱了，他的心就被污秽了，他的行为也就呢违背神的心意了。
当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都有这样提到。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提到，
在四章十九节，他这样讲话：良心既然丧尽，就放弃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九节，保罗这样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使徒保罗他讲出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
使徒保罗讲出了教会当中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一班属神的人仍然都会软弱污秽，同埋行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为什么在教会里属神的人也会能够行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呢？
因为良心软弱，亦或是良心已经丧尽。
是因为良心软弱，甚至良心已经丧尽。
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一些人物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其他一些人物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一些良心出现问题、软弱，甚至乎是丧尽的一些人。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些良心软弱甚至良心丧尽的人。
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扫罗王，
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扫罗王。
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八到十一节，这样记载了一段的事情。
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八到十一节记载着这样的事情。
当时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了：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当时呢，扫罗是大大的发怒，非常不喜悦，就说呀：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他那份嫉妒的心就出来了，
他那个嫉妒的心就出来了。
然之后呢，圣经里面继续讲到呢，大卫照常呢去弹琴，因为呢扫罗呢佢心呢好容易好烦躁，大卫就弹琴俾佢听，让到佢嘅心能够平静落嚟。
当时呢，大卫还是继续弹琴，知道扫罗的心很烦躁，大卫还想呢让扫罗平静下来。
但系点样啊？扫罗呢就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就躲避了两次。
但是扫罗是怎么做的呢？扫罗是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扫，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了他两次。这个记载呢，《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八到十一节。
两次这么多，
两次这么多，刺大卫两次这么多。
在当中，给我们看到 如果掃羅佢能夠咧平靜落嚟，佢體會到呢一個佢覺得親兒好似自己仔咁樣嘅一個人，咁幫助到佢嘅人。
如果呢，掃羅能夠當時能夠平靜下來，心裡去想，這個大衛就像兒子一樣正在幫助他，那他會怎麼呢？
佢會唔會良心慢慢會恢復呢？
他的良心會不會慢慢的恢復呢？
但係經文記載話到佢冇好好咁樣去思想，然之後越嚟越嚴重。
但經上記着是掃羅呢並沒有能夠恢復平靜，他的嫉妒心反而越來越嚴重。
後嚟大衛亦都知道咧，掃羅要去追殺佢。
後來大衛也知道了掃羅呢要去擊殺他。
咁樣佢同掃羅嘅仔約拿單係好好嘅朋友。
大卫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很好的朋友。
咁啊，喺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咧，又记载咗一件嘅事情。
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又记载着这样的事情。
扫罗咧就向约拿单发怒啦。
扫罗向约拿单发怒了。
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作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亦都论枪要刺他。
扫罗向约拿单发怒，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
约拿单想同大卫去求情。
约拿单想为大卫求情。
系点解呢？爸爸点解会咁样对待大卫嘅呢？
为什么
他做错咩错事呢？
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会这样对待大卫呢？大卫做错了什么呢？
但是扫罗是去到这里的时候，他连自己的仔都要去刺他。
但是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扫罗的嫉妒心已经呢让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了。
给我们看到真是大卫已经是面对着一个呢良心慢慢很软弱很软弱，甚至乎丧尽的一个情况底下。
从经文我们看到记载了扫罗他的良心慢慢的丧尽的这样一种情况。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当大卫知道扫罗真的要杀他的时候，他开始要逃亡。
在大卫知道扫罗要杀他的时候，大卫就开始了逃亡。
当他逃亡去到祭司那里的时候，祭司就将一些陈设饼给他们去吃去充饥。
大卫呢就逃到了祭司那里，祭司呢就拿陈设饼给大卫吃了。
这件事被扫罗知道了。
这件事情呢被扫罗知道了。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了一件很残酷的事。
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却没有告诉我。
他的良心已经泯灭到连耶和华的祭司都要杀。
他的心已经混乱到连耶和华的祭司他都敢杀。
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去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
扫罗的臣子不肯伸手去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
连他们的仆人都不敢出手去杀耶和华祭司，结果他就找一个外邦人外族人去做这件事情。
扫罗的这个助手是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的，于是扫罗就用了外邦人去杀祭司。
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在一日里面他将那些穿细麻布以弗得的人杀了八十五个人，又用刀将祭司城里面所有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都全部杀尽。
扫罗用了以东人多益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
不单止将人杀晒，直接是屠城， 将整个城里面所有有生命的都要去铲除。
残酷到不光要把人杀了，甚至要屠城，把呢城里有生命的都杀了。
俾我哋睇到，原来一个丧尽天良、一个良心泯灭的人，可以做出呢啲咁嘅事情，甚至乎连神都唔放喺眼内。
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丧失了良心、良心丧尽的时候，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他甚至连神都敢得罪。
所以我哋真系需要接受良心嘅监督同埋守护。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良心的监督和守护。
如果唔系嘅话，就好似咧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里面所讲啊，嗰啲人丢弃咗良心，喺信仰上边就捉咗招啦。
否则的话，就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说的那样，有些人丢掉良心，在信仰上出了教。
亦都咧喺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嗰度咁样讲话，这是出于撒谎者的假冒，这些人嘅良心如同被热铁烙了一般。
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二节，还有这样的说法，这是出于撒谎者的假冒，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了一般。
原来一个人佢唔愿意被良心嘅督责同埋守护嘅时候，就好似咧一啲呢个良心就好似咧被啲热铁已经系辣惯咗啦，已经咧冇晒感觉啦。
当一个人呢丧失了良心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到，他的心就像被热铁已经烙过了一样，没有感觉了。
俾我哋睇到，真系我哋需要顺服喺良心嘅监督同埋守护底下，让到我哋能够行喺正路上面。
我们真的看出，我们要时刻呢坚守清洁的良心，要能够行在正路上面。
喺良心上面，我哋要竭力去保守清洁。
在良心上面，我们是要竭力的保守清洁。
喺《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节，保罗咧咁去讲。
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一节，保罗是这样讲。
保罗呢定睛去望住公会的人讲啊，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去到《使徒行传》廿三章嘅时候，已经系讲到咧保罗佢嘅生命已经去到尾声啦。
其实《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已经讲保罗的生命已经快到尾声了。
喺当中佢喺公会嗰度去向众人去讲呢个见证。
他对着众人讲出他的见证。
佢话咧：我直到如今我都系咧喺神面前，我系凭着良心去做事。
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一直是凭着良心做事。”
呢个系讲到佢真系呢个系引以为荣，因为佢知道咁样能够坚持去保守自己一个清洁嘅心去侍奉神。
他向大家做见证，说他自己一直是凭着清洁的良心在侍奉神。
喺《使徒行传》廿四章十六节，佢话：“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
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
佢能够喺众人面前，喺在神嘅面前，佢能够讲出呢句说话，系佢引以为荣嘅一句嘅说话。
他在众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是他从内心发出的引以为荣的话。
亦都系使徒保罗，佢知道自己能够守住所信嘅道，能够跑完所要跑嘅路，就系、是、因为佢能够常存呢个无愧嘅良心，直到如今。
是因为使徒保罗坚信他能够保守一切，能够呢守住当守的道，能够凭着良心一直走到这如今。
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亦都咁样提醒我哋。
在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他经文这样提醒我们，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和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在这里这个智慧的言语就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要真的好好竭力去保守自己一颗清洁的心。
这样智慧的言语 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保守我们，要保守清洁的心。
在诗篇119:11，也都是这样提醒我们。
诗篇的119:11也这样提醒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竭力保守我们清洁的心呢？就是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神。
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自己清洁的良心呢？是要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在当中，神的话语就好像活水一样去洗净我们的生命。
在这当中，神的话语就像清洁的水一样洗净我们。
在以西结书36:25-26，他这样讲。
在以西结书的36:25-26是这样讲：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心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经文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
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应许。
因为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去竭力保守自己的心的时候，神就这样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敬拜在神的面前，神就会这样帮助保守我们。
我们人真的会很软弱，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得着改善过来。
因为我们的人真的是非常软弱，只有靠着神的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赐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愿意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就会把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去帮助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
这个人叫做康克尤，
这个人名字叫康克尤。
他在1975-1979期间呢，在赤柬的 S21 那个恐怖监狱那里去做指挥官。
他在1975-1979在赤柬的一个监狱里面做指挥官。
S21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 S21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个是一个集中营，是一个监牢。
这是一个集中营，是一个监狱。
在当中呢，去收禁很多呢异己的人士。
当时那里监禁了许多的异己人士，
在里面呢做很多呢去虐待他们的行为。
在里面有很多虐待呢这些受囚人士的行为。
正是受到康克尤的虐待的人数都有超过15,000人。
其中曾经受到康克尤虐待的人士超过15,000人。
他本身的出身是什么人呢？
他的出身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柬埔寨的华侨。
他是一个柬埔寨的华侨。
他小个的时候呢，是一个很聪明、计数很叻的小朋友。
他小的时候是很聪明，而且呢算术很厉害的小朋友。
但是后来他长大了之后就加入了赤柬。
但他长大之后加入了赤柬，
咁就派咗佢去管理呢一个嘅 S21 嘅呢个监狱，
就派他去管理这个 S21 的恐怖监狱。
佢又开始去做虐待囚犯嘅事，
他就做了虐待囚犯的事情。
当佢讲到嘅时候，佢话咧，当初嘅时候佢良心都有责备佢。
他后来说，当时他的良心也曾经责备过他，
尤其是见到啲咧曾经认识嘅人嘅时候。
尤其是见到一些过去认识的人的时候，
更加呢良心责备他不应该要去虐待这些人，
更加是良心责备过他不应该去虐待这些人。
但是他再想深一层，如果我不虐待他，我就会被人虐待。
可是当时他想说，如果我不虐待他们，我自己就会被其他人虐待。
后来他赤柬倒台之后，他就隐姓埋名。
后来赤柬倒台之后，这个康克尤隐姓埋名。
他好拼，好惊咧，俾人哋去寻仇。
他害怕被别人抓住。
后来他 良心受着好大嘅责备，
他的良心也受到很大的责备。
太太死咗之后，佢都感到好孤独同埋不安。
他太太死后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独和不安。
喺嗰阵时候，佢遇到一位嘅牧师。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牧师。
呢位牧师带领佢认识主。
这位牧师带领他认识了主。
所以佢信咗主之后，佢咧为咗咧佢曾经杀害虐待嘅人咧，佢去向佢嘅家人去道歉。
康克尤认识主之后，就忏悔并向曾经他虐待过的人的家属去道歉，
亦都咧为嗰啲被佢虐待过嘅人去祈祷，
也被那些他曾经虐待过的人去祈祷。
佢亦都愿意去接受审讯，
他也愿意接受审讯。
佢虽然知道咧，佢呢个罪名咧，佢可能要坐好耐好耐监。
他知道自己的罪名会让他坐很多年的监牢。
结果佢喺大概2012年嘅时候，佢俾国际嘅国际战争嘅法庭咧宣判佢终身监禁。
他在2012年被法庭宣布要接受终身监禁。
佢话虽然我嘅身体被囚禁，
他说虽然我的身体被囚禁，
但系耶稣已经掌握咗我嘅灵魂。
但是主耶稣已经掌握了我的灵魂。
俾我哋睇到一个丧尽天良嘅人，
这让我们看到曾经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
只要佢愿意降服喺神嘅里面，福音嘅大能就能够改变佢。
他只要降服在神的大能面前，福音的大能就能够改变他。
好啦，咁就提到咧带领佢信主嗰位嘅牧师。
这里还要再提一提带领康克尤信主的那位牧师。
嗰位牧师系 Christopher，
这位牧师的名字叫 Christopher。
啊，佢亦都系柬埔寨人，
也是柬埔寨人。
佢爸爸咧喺柬埔寨系一个高僧嚟嘅。
他的爸爸是柬埔寨的高僧。
啊，佢嘅爸爸妈妈同埋所有兄弟姊妹咧，都系喺俾赤柬去杀死咗。
他的父母和全家弟兄姊妹都被赤柬所杀害。
后嚟佢辗转去到美国。
他辗转去了美国。
在美国那里他信主，后来成为牧师。
他在美国信了主，后来成为了牧师。
他就有一个心愿，决定回到柬埔寨去传扬福音。
他就有一个心愿，要回到柬埔寨去传扬福音。
尤其是他带着宽恕的去到去向那些曾经在赤柬里面去虐待过的人，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
尤其是他要向在赤柬统治期间曾经虐待过其他人的那些罪人去传福音。
所以他也都这样接触到康克尤，
他也因此接触到康克尤。
他就用一种宽恕的态度带领了康克尤信主。
这位牧师 Scott Christopher 就用宽恕来感动了康克尤，并带领他信了主。
所以也都因为福音的大能让到人的心能够晓得宽恕。
这就看到是神的大能让人的心得到了宽恕，
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些曾经丧尽天良的人，让到他们的心灵能够改变过来，
才能够把神的福音传给那些曾经丧尽良心的人，让这些人的心转变过来。
所以使徒保罗他非常注重清洁的良心，
所以使徒保罗非常注重清洁的良心。
所以当他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就是要他不生持守清洁的良心去服侍神，去牧养教会。
所以他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就告诉提摩太要终生持守良心去牧养教会。
虽然我们有时我们会软弱，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
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因着神的帮助，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过来。
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有所改变。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节这样说，
使徒保罗借着罗马书九章一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这个说话会不会也都成为我们人生的写照呢？
这样的话会不会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写照呢？
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神的时候，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我们坦然无惧地讲，我没有讲过大话。
当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良心，有朝一日在审判面前，我们能对神坦然无惧地说，我没有讲过谎，
我所讲的都是真话，凭着良心和圣灵的感动能够为我作见证。
我能够让良心为我去做见证。
在当中也都愿意我们众弟兄姊妹借着这节的经文，也都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立志以清洁的良心来跟随主，来侍奉主。
也希望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经文的弟兄姊妹能够守住一颗清洁的良心，去跟随主，去侍奉主。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
好想大家在神面前有一个的祷告。
当我们安静下来祈祷在神的面前，这里让我们一起去祷告。
你愿不愿意就依靠神帮助你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跟随祂呢？
我们愿不愿意守住一颗清洁的良心来跟随神呢？
我们愿不愿意被神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到我们能够更加去明白主的美和主的善呢？
我们愿意不愿意聆听神的话语，跟随主，被主所改变呢？
我们在祷告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的帮助。
亲爱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藉着使徒保罗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你借着使徒保罗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要我们能够持守一颗清洁的良心，来一生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持守清洁的良心，一生来跟随你。
让到我们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到 你跟前被你使用。
让我们能够持守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跟随你并被你使用。
让到我们一生能够荣耀见证你。
让我们能用一生来荣耀来见证你。
我们信心软弱，
我们的信心有时会软弱，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因为你应许你会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你应许过你会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让到我们里面能够重新能够在当中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能够让我们从内心活出主耶稣的样式，
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你，
让我们从你我们的身上就能看到主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要多谢你。
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阿们。